南安知府无事分，因为没有存放军用物资的仓库，着急上火，又遭到两广总督齐善的训斥，更是火上浇油，犯了牙疼病。那位说了，缺仓库就盖几间吧。不行，因为需要的量太大了，盖不起，时间也来不及，也没有经费呀。南安府管辖的四个县多是丘陵，都很困难，府里县里的官库十分空虚。那今天话说，政府的账面上全是赤字，拿不出这笔银子，这可怎么办好呢？吴世芬疾病了，妻子瑞云也跟着上火。单说这一天的下午，家人来报说门外来了一男一女两个人，说是老爷的故交到府里给老爷治心病来了。瑞云一听，来人话里有话，必有来头，好，请他们进来。家人答应一声，出去时间不大，把客人领到后院的客厅。瑞云往门外一看，这两个人年纪都有四十上下岁，可长得特别年轻。这个男的高高的个子，头戴瓜皮帽，上安一颗珊瑚珠，前边是白玉的帽罩，一条大辫子系着青绒绳，身穿宝蓝色的长袍，上有暗花，棕色中衣，白袜千层底的鞋，腰里系着丝绦，旁边挂着玉牌。往脸上看，面如美玉，重眉朗目，鼻直口阔，是相貌英俊，往内站玉树临风。那个女子长得小巧玲珑，漫长的瓜子脸，柳眉杏目，不擦胭脂，是天生的秀丽，自然的端庄。高挽发髻，插着一根金簪，鬓边带着一串海棠花，上身穿粉红色的小袄，下系八府罗裙，走金边恰金线，上绣碎花，三寸金莲儿，绣鞋上带着红绒球，突突乱颤，外罩着青丝绒的斗篷，看着那么俏皮又不妖艳。瑞云呢就愣到这儿了，这俩是谁呀？长得怎么那么漂亮啊？我到南安这么长时间，还没见过这么俊的两个人呢。瑞云像欣赏画上的人物一样，笑眯眯的看着，都忘了让座了。那个女子看着瑞云，万分激动，嘴唇颤抖，眼中含泪说：“嫂子，你好啊，怎么认不出小妹了？”啊！瑞云打个愣神儿，你是？哎呀，我的嫂子，我是翠萍。哟，你是表妹？是啊，她是妹夫。对，哎呦，可想死我了！说着过去抱住翠萍，激动的流下了眼泪，说不出话了。来的是谁呀？我不说，听众朋友可能知道了，那个男子就是唱东路梆子武生的门俊卿，女的是他的妻子，也是吴世芬的表妹翠萍。翠萍也是吴世芬儿时的情人，十多年没见面了，特别亲，姑嫂抱在一起光顾掉泪了。门俊卿说：“表嫂你好，小弟给你失礼了。翠萍啊，多年没见是大喜事儿，别光着掉泪呀。”啊，对对，瑞云也不好意思了。妹夫啊，我光顾高兴了，慢待你，快请坐，丫鬟倒茶，准备些甘心果品，快去给老爷送过信儿，就说翠萍妹妹回来了。丫鬟转身出去了。吴世芬正在书房躺着养病， 丫鬟告诉书童，书童往里送信。吴世芬一听，什么？翠屏来了，噌就起来了，又惊又喜，赶到客厅。瑞云呐、你说谁来了？翠屏走上前去，道了个万福，表哥，是我，你好啊。门俊卿也走到切近，表哥你好，我给你失礼了。哎，真是你们俩呀！哎呦，免礼免礼，快让表哥看看。哎呀，十多年没见面，你说你们俩吃什么？怎么一点都不见老啊？你看你看，我跟你们岁数差不多，现在我们一比呀、我得比你们大十多岁。听了这番话，翠屏掉下眼泪，表哥呀，我真想你们呢。这么多年我在外边是真不容易，一言难尽呢。快快快坐下说，坐下说。前文我讲过，吴世芬回吴地，带着妻子和翠屏去逛庙会，在庙会上遇见个丁三儿，这丁三儿去调戏翠屏。门俊卿正好在那唱戏，打着丁三儿救下翠屏。随后他来到吴家大院，由吴世芬夫妻做主，就给门俊卿和翠屏订婚了。后来行了个礼，磕了个头，就算成亲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衙门的班头啊，给门俊卿安了个罪名，说他是白莲教教徒，这是个反清的组织。门俊卿再也待不了了，只好带着妻子翠屏离开了吴地，离开了山东。浪迹江湖，四海为家，又开始卖艺为生，走南闯北，辗转多处，最后来到赣湘两省交界的萍乡府定居下来，就用当初吴世芬夫妻资助的银两买了房子，作为本钱开了一个花店，夫妻俩用心经营，生意越做越好。几年的辛苦打拼，积攒一些银子，又在郊外买了几亩地作为花圃。又因为呢，南安是花香之都，各类花草天下闻名，隔个三年二载的，门俊卿就要到这里来采买一些花木种子。在南安就结交了一些生意场上的朋友，梅岭关上的马员外马德伦就是其中一个。前两天吴世芬上官游览到他家做客，帮着马员外处理一桩首饰失盗的案子，马员外对吴世芬印象很深。又因为岭上的梅花已经绽放，马员外特意修书一封，邀请俊卿夫妇一块到梅岭住几天观赏梅花。翠屏就把家中的事务交给儿子照管，和丈夫一块来了。从马员外口中得知，新任的南安知府叫吴世芬，因为军备物资无处存放这件事儿，竟然急火攻心，引发了牙痛之病，于是急忙辞别马员外，赶到府上前来探望。哦，吴世芬点点头，我说的嘛，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呢？哎，你们现在有几个子女啊？一儿一女都十多岁了，嫂子，你们呢？哦，我们有两个儿子，一个女儿，大的叫崇州，留在老家念书，求取功名；二的叫崇熙，两岁了，就在身边。哎呀，那我可得看看小侄儿在哪儿呢。哦，枣花带着呢。哎呦，枣花还在这儿，在这儿呀。丫鬟，叫枣花进来。时间不大，枣花抱着小孩进来了。枣花看着翠屏，又是一番亲热。翠屏抱过崇熙， 亲亲小脸，哎呦，长得可真好，好叫姑姑。那小孩姑姑，翠萍乐的泪水在眼圈之转呢。好啊好啊，老吴家后继有人，我都高兴。随后把孩子交给枣花，枣花抱走了。大家又闲谈了一会儿，瑞云说，翠萍，刚才你们在大门口说能治你表哥的心病，你知道你表哥的心病是什么？门俊卿说，不就是有些军用物资扔在了露天，损失太大，要弄仓库装东西吗？哎呦，你怎么知道？马员外说的。那你说你能治怎么治？太容易了，这个办法还是出自咱们山东老家。什么办法？还出在咱们山东老家？嘿，这也难怪，表哥表嫂都是出身大户人家，当然不知道咱山东民间的偏方。哎，偏方能治大病。翠萍说，行了，你别卖关子了，快说什么办法吧。哦，是这样，咱们老家一带乡下的庄户人家自古就有挖地窖窖藏粮食蔬菜的习惯，这种地窖是冬暖夏凉，东西放在里边一点儿不会受潮变质。眼下这些备战物资运到了南安，仓库爆满堆积不下，何不在城外山坡之上多多挖些地窖，把这东西装在里边，不用征集民房，这难题不就是迎刃而解了吗？吴世芬听完恍然大悟，一拍大腿，嘿，这个办法真好，我怎么没想起来呢？挖地窖只用些人工就可以了，不用那么多的砖瓦木料，既省钱又省事。好，就这么办。哎，夫人呐，快传话，摆上酒席，就为这个地窖，今天晚上得好好喝上几杯。瑞云说，酒是要喝的，不过你的牙不疼了？有了这一剂灵丹妙药，好了，嘿嘿，一点儿都不疼了。嗯，这是偏方治大病啊。他们又谈了一阵，酒宴齐备，一家人团团围坐，翠萍正好和吴世芬坐了个对面，心里头啊不是滋味。说实话，吴世芬和翠萍从小是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，两人还互相有意，就是因为翠萍从小和钱公子指腹为婚，虽然退了婚，那个姓钱的不依不饶的不说人话，吴世芬的爷爷一气之下让孙子娶了刘瑞云，拆散了这对有情人。翠萍无奈最后嫁给了唱戏的门俊卿，虽然两人感情很好，生下一双儿女，今日再次相聚，勾起翠萍许多往事，酸甜苦辣就像打开五味瓶子呀，想和表哥说说心里话，可是没有机会。大家边吃边谈，最高兴的是门俊卿，兄长，听说你府衙后院有个大花园，花园里有座牡丹亭，闻名天下，咱们班子里有一出戏叫牡丹亭，是不是写的这里的事儿啊？对，吴世芬说，太对了，你知道牡丹亭，你知道这戏是怎么写的吗？那不知道，表兄，我是唱戏出身，一提戏我就着迷，你说说，哎，这戏是怎么写的？这出戏是怎么写的？我告诉你吧，这出戏和我们吴地有关联，更是很少有人知道。哟，什么关联？表哥，你别卖关子了，快说。吴世芬今天高兴，就像说书一样给这夫妻俩讲牡丹亭。却说南安知府衙门的后花园有座牡丹亭， 说来也怪，明代和明代之前的一段时间里，南安前后11位知府，不是来自山东的曹州，就是来自河南的洛阳。人所共知，这可是两个著名的花都，驰名全国的牡丹之乡。这些当官呢，都是山南海北，远离故土，他们免不了思念家乡的山山水水，更思念家乡的牡丹，所以他们就在这里大量栽培牡丹花，以寄托思乡之情。你也栽，我也栽，前边的走了，后边接着栽。偌大个南安府的后花园，竟成了一个小小的牡丹王国了。园中的亭子自然就被称作牡丹亭。古代歌颂牡丹的诗词可以说是琳琅满目，不胜枚举啊。比如李白的《清平调》，白居易的《惜牡丹》，刘禹锡的《赏牡丹》，唯有牡丹真国色，开花时节动京城，这些都是脍炙人口的千古佳句。除了这些，最有影响的当属汤显祖的戏曲《牡丹亭》了。古代的官员遭到贬谪，往往被发配岭南，有的去南越，必然要路过南安。比如说唐代的韩愈、柳宗元、刘禹锡，宋代的苏轼、寇准，明代的海瑞等等，这些文化名人被贬之后都到过南安，免不了游览后花园，观赏牡丹亭。单表明代万历19年这年的闰三月，因为出现彗星，当时认为是不祥之兆，万历皇帝说是臣子无德所致，各罚俸1年，1年不给开饷。邸报迅速传到了南京，江南才子汤显祖当时任南京礼部主事，读到上谕大为振奋，于是写刀奏折弹劾当时执政的大臣，抨击朝政，主要是弹劾杨威等三个首辅大臣。万历皇帝看后非常恼火，便以假借国事攻击元府的罪名，将汤显祖流放到雷州半岛，贬为徐闻县一个小小的典吏。这徐闻县在雷州半岛的最南端，荒蛮之地，人迹罕见，常有野兽毒蛇出没，伤人害命。被贬到此处的倒霉蛋儿，很少有生还的可能，朝中官员谈之色变。汤显祖到了南安之后，和前边那些个人想法一样，照例呢想在这多逗留几天。为什么呢？皇上啊，往往这没准头，有的时候一生气把人给贬走了，还没等这个人到流放地呢，他合计合计不对，处理重了，把他调回来吧。所以南安是个转折处。汤显祖也那么想，我没什么大错，凭什么贬我呀？皇上一时生气，准能很快把我调回来。就来到了花园这散心，经常到府衙的后院，但见这里小桥流水，曲径通幽，鸟语花香，蜂飞蝶舞，一派春光，更有牡丹亭等，平添一片园林景色，顿觉心胸为之开阔，烦恼忧愁荡涤一空。突然听着一阵叮叮当当咔咔的伐木之声，顺着声音看去，只见东墙角一棵粗壮的梅树，在众人齐声呐喊中，呼隆咔嚓倒下了，半个树身跌落在水塘之中，噗溅起一片水花。 汤显祖心生好奇，上前询问：“公差大哥，好端端一棵树长得这么粗壮，想必有些年代，为什么要将它砍掉呢？”为首个公差回答：“哦，这是一棵怪树。怪树，它怪在哪里？”砍树的差人告诉他说：“刚刚调走的那位南安府太守姓杜，两榜进士出身，可惜法子无后，膝下只有一女，生得天姿国色，太守爱如掌上明珠。杜小姐一次到郊外游春，与书生梅公子不期而遇，梅公子举止文雅，谈吐不俗，两人一见倾心，互生爱慕之情。又因家教甚严，小姐恐怕父亲责骂，不敢公开与梅公子交往。不料一天的夜里，俩人正在后花园牡丹亭中幽会，偏偏被到此散心的杜太守撞上。太守勃然大怒，把梅公子赶出花园，要把女儿狠狠责打一顿。杜小姐从此忧虑成疾，水米不进，日渐消瘦。病中，她对着菱花把自己的容貌描画下来，藏在紫檀匣里，不久就含恨而去。杜太守觉得名声难听，不敢张扬，就悄悄地把女儿埋葬在后花园中的这棵梅树下边，怪事就从此发生了。每当月黑风高之夜，这棵梅树便会瑟瑟发响，甚至会传出“还我魂来”这呼声，特别凄惨，令人心惊胆颤，不寒而栗。新任太守到任之后，听说后花园中有这样的怪事，觉得是不祥之兆，才让我们砍掉这棵梅树。哦，汤显祖听完这故事，触及了自己创作灵感，回头想象自己身为朝廷命官，理当为民请命，不过仗义直言，说了几句真话，竟落得这般下场，被贬到岭南，背井离乡，有家难回，不正像这棵被遗弃、被砍伐的梅树一样吗？因物起兴，更多的是惺惺相惜，同病相怜，心中暗想，看来这段爱情故事应该大写特写，让普天下的老百姓都知道，千秋万代流传后世。翠屏听了这段凄美的爱情故事，不由得一阵感叹。